身，啊，我们称它做初发心的菩萨，这是一真法界里面初发心的菩萨，不是我们。我们这个初发心跟他那个初发心呢，还有很大的差别。啊，就好像一年级的学生，我们是幼稚园一年级，他是大学一年级，不是相等的，都是一年级，这个程度差别很大啊。他们是真正大学一年级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诸位同学大德，请看讲义第一面第二大段的第二节，善财童子尊文殊菩萨教，难行为求善知识故，绝舍生命无机可想，正念观察心安无退。前面介绍过善财，这一次要参访的这一位善友，吉祥云菩萨，同时呢，也将菩萨修学的要领略略的也做了一个介绍。这一段我们看善财，他是修学大乘佛法的一位代表，真正发心求大乘法，这个人就叫做善财。所以善财没有性别上的差异，可以说不分男女老少，只要是发心修学大乘，就称之为善财童子。善是说他有深厚的善根，才是说他有很大的福德。大乘学者如果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，这是决定不能成就的。具足善根福德的人呢，就称之为善财童子。前面呢，跟诸位介绍过，他追随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师利我们不能够把他呆板的看作是一个人，这样子往往我们就遇到许许多多障碍了。佛门里面所有的佛的名号、菩萨的名号，都是表法的意思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那是追随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师利代表是什么呢？代表的是真实智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我们为追求真理，为追求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这就是亲近文殊师利菩萨。当然 它的落实在四项上，我们亲近一位善知识，这位善知识帮助我们开智慧，教导我们如何修学，在理论、在方法、在境界上都能达到相当的圆满。我们真的在修学过程当中有所收获，得到殊胜的利益，那么这个老师呢，可以说他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代表啊，就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华严经上所有这些菩萨连善财童子都不一定真有其人，不一定真有其事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艺术的教学，用这些方法来让我们领悟佛讲的真谛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在文殊会上，善财成就了根本智，这一点我们要懂。古时候的教师老师们确实都是文殊师父，他帮助学生奠定智慧获得的根基，跟现在的学校不一样啊。这些话前面跟诸位谈过，但是我们每一场都有许多新同学来参加，所以佛学这个讲座跟一般学校上课不一样。一般学校里面上课，学生是固定的，每天就这么几个人，所以说过之后啊，无需要重复。佛讲经说法，听众不是固定的，有先来后到。因此佛讲经说法重复的地方就很多。重复的原因，第一个是今天出来的，不能够辜负它。过去虽然讲过，还得要说说，使他知道教学的来龙去脉。对于老同学呢，多听几次也有好处。为什么呢？你还没开悟吗？只要没开悟啊，那就天天叮咛嘱咐，不断的熏修啊，这个是古圣先贤苦口婆心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。我们明白这一点，再想象从前古时候的教学，儿童七岁上学，九外父跟着老师，老师教他什么呢？现代人很少有人知道了，从前 7岁到12岁小学，跟我们现在小学不一样。小学的教育是德行言语的教育，孔老夫子四科，德行言语正是文学，小学一定要完成德行跟言语，这个是老师要负责任的，老师要跟学生做好榜样啊，学生跟着老师生活啊，侍奉老师，他学会了侍奉老师，他回到家里面去就懂得侍奉父母，就懂得了怎样尽孝道，怎样跟兄弟姐妹相处。现在不谈这个，不教这个，所以问题儿童啊，到处都是。教他说话，举止要符合礼节，言语要有分寸。这个是生活教育啊，除生活教育之外，要帮他开智慧。开什么智慧呢？诸位要想着，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，我们智慧是没有的，为什么开不了呢？被烦恼习气障碍着，所以小朋友也有烦恼啊，他也会胡思乱想啊，怎么样把他那个胡思乱想给他打掉，这是小学主要的课程。用什么方法呢？背书啊，天天教你背诵啊，从7岁到12岁，大概中国重要的典籍都能够完成背诵，天天叫你念，天天叫你背，不讲解。你要晓得为什么不讲解，讲解又帮助他胡思乱想，他的心怎么能定下来呢？不讲没得讲的，就是叫你念啊，你念能背了，能背再背100遍，他再多背200遍，老师就读出这个，他还得大声念出来，那老师才听到嘛。这是让他说，不许他打妄想。经过这么一段时期训练之后，他心定了，妄念少，妄念少了，智慧就增长。这佛家常讲，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这就是佛家讲的完成它的根本智。般若经上讲的很好，根本智是什么？般若无知啊，根本智是无知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训练你的清净心，少打妄想。到第二个阶段，在上太学了，太学讲了，现在我们讲的大学，中国古时候没有中学，从小学就入大学了，行吗？行。入大学的时候就要研究讨论，把你小学所背诵的那些课程在大学里面老师同学帮助你研究讨论，开智慧啊，这个智慧一开始无所不知，小学是无知啊，大学是无所不知，它是这么两个阶段的。 在这个经上呢，善财童子亲近文殊菩萨是小学，他小学完成了，这根本只得到现在出来念大学参学。这个参学的时候，参学要完成无所不知，就参学第一位吉祥云比丘，实际上都是诸佛如来化身的，不是等闲之辈。前面这三位代表三宝，这是佛法根本的教学。佛法是三宝，吉祥云在八十卷经里面称德云比丘，是同一个人，代表佛宝。这首先呢，交代老师看看学生完成第一个阶段，这就劝他出去参学。从前如跟佛的教学都懂得这个道理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记忆的传授，也把握住这个原理，所以他有去真实的成就，跟现代的教育完全不相同。我们仔细去观察去思维，中国传统的教育确实有它独到之处。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在佛门里面传了2000多年了，一直到近代才没有了。那我可能是接受这个教育可能是最后的一个人，我以后恐怕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。这叫师承，学生决定要服从老师，老师有责任要把学生教好。师之道乎，这个道学的沉船才收到良好的效果。如果收获了这个理念这种方法，道学的沉船必定产生严重的后果。这是我们在现代社会已经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学生得根本知之后心地清净，有了能力辨别真妄，有了能力辨别邪正，是非善恶利害，这老师教学使命完成，这就鼓励他出去参学，不再约束，完全开放。现在讲的是民主自由开放，这个时候才可以啊！你有能力啊，辨别邪正是非善恶，才可以谈民主自由开放，这就是大乘法。 没有这个能力决定不可以，一定要接受老师的管教，接受老师的约束。老师对学生只有利，决定没有害。我们要认识清楚。老师教这个学生向南方求善知识，就求学，亲近善知识。善知识我们今天讲的好老师啊，于是我们又怀疑了，是南方，难道东方西方北方都没有善知识了吗？有善知识，四面八方都有，但是通通叫南方。所以这个南不是东南西北，这个南是表法的意思，南面象征光明啊，取这个意思。在五行里面，南方属于火，火的象是光明的，取这个意思。善知识是有智慧的人，他住的地方就叫做南方，光明之方，取这个意思。所以不是真的东南西北，这个善知识所居住的地方呢，都叫做福城。这个城呢，有福报，有真正有智慧的人在那里教导啊，这个地方有福报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华印上福城，你去找去考证，印度哪个地方福城找不到？没有，哪个地方有善知识，这个地方就叫福城。啊，这个地方呢就叫南方。所以经上讲的人名地名不要去考证啊，考证找不到的，所以它是表法的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意思，下面的经文呢就容易体会。学生好啊，遵从老师的教诫啊，去亲近善友。下面的四句是讲他求学的态度，捐舍生命，无迹可想，一心一意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追求真理，追求智慧。大家要记住，绝不是求名闻利养。现在这个社会，每个人心里面都意识到啊，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地球病啊，地球真的病啊，地球怎么会病？地球上居住的众生病了，什么病呢？贪病，贪嗔痴，佛家讲三毒啊，这个是最严重的病毒，现在已经蔓延开了。这个事情麻烦了。我们读孟子见梁惠王，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：上下交真力，二过为一。在上国王 下面百姓大家只重一个利字，争名夺利，这个国家危险了，社会决定不会安定。今天不是国家上下争利，全世界这还得了？全世界的人上下只懂得一个利，道义没有，这不得了。所以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世界，确确实实不太平，不安定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疏忽了圣贤的教育，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东方人疏忽了，西方人也疏忽了。西方维系几千年来这个社会安定的力量是宗教教育，现在西方人宣布啊，上帝已经死亡了。你看许许多多的教会，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插牌子在那里拍卖，去问一问什么原因呢？已经没有人再到教堂去了。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，所以现在唯有靠宗教教育来弥补。这是我劝导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家、传教士，求他们发大慈悲心。宗教仪式固然重要，教育更重要。只有仪式没有教育，不能就是解决不了问题。一定要提倡宗教教育，加强宗教教育，认真努力来推行宗教教育，这个社会才有救啊。那么善财为求真理，为求智慧，捐舍身，无机可想，这八个字使我们想到唐朝时代玄奘法师到印度去取经呢，历尽了千辛万苦啊，临舍生命也不肯回头。他遇到的困难太多太多，这个《西游记》里面所写的那是神话小说，我们要真正了解玄奘大师到印度求学的经过。他为什么不是为宗教信仰，是为求真理，是为求智慧。何以说他不是为信仰而去的？他在西域15年，在印度15年，不仅仅是对佛教的东西认真努力去研究。印度自古以来宗教之国，所有的宗教他都接触，他都很认真努力在学习，成就他真实的智慧，所以是无所不知。 尊称为大乘天。这是中国人的荣誉啊，怎么得来的？他超越了佛经上讲的国土，他游历130多个国家啊，超越国家的界限，超越种族啊，超越一切宗教啊。这个心量真是像华严经上所说的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这才能成就真舍智慧。成就高度的善巧方便，绝舍生命，无机可想，值得吗？智慧、真理得到之后，为谁？不为自己，为普度众生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为帮助社会安定，为帮助人民幸福，为帮助世界和平，这三个目标要想圆满的落实，那你没有真实智慧，没有高度的这个技巧，你做不到。所以德行学问是济世的根本，下面两句正念观察心安不退，我们求学要有这个精神，这里头最重要的正念。什么叫正念？决定没有邪思，这叫正念。诸佛菩萨不是没有念，他有正念啊，所以正念他没有邪思，他的心我们常讲中正，他没有偏心，他没有邪心，没有邪念。观察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用智慧去观，不是用感情去对待。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，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正念观察，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事情就难了。妄想分别执着是情执，情执深的人他心不会安，容易被外境所转，这些一个人正念现前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他心安，心安的理得。 立德心当然就慢，不为自己，为自己决定想到有自身的利害，他心怎么能安？先天念自己，明白事实真相了，不再念自己，念众生，诸佛菩萨，他在这个世界干的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决定没有自己，他心安了。凡是有我，这个心诸位想想，怎么能够安定不下？无我心就安。金刚经上说得好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个人心他怎么不安？我们为什么不安？我们住了执着啊，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众生相、有寿者相，所以不安了。道理在此地，真转过来呀，理明白了，得到了，心就安了，心安理一定更清楚更清楚，所以他没有退转。人只要能做到不退转，成就就快了。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成佛哪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不需要。华严经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，善财童子一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为什么不退转啊？就这么个道理吗？我们学佛为什么要经历长劫，进进退退，进得少退得多，你怎么能成就？哪一天才能成就？进一步就退十步，都是这个干法。如果我们也能像善财童子在华严经上所表演的，只有进没有退，你看他参访吉祥云，这是原教初住菩萨参访海云菩比丘，他是二住菩萨升级了，五十三位善友通通参访了，他圆满成佛，这是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。化华经上世尊给我们显示更清楚更明显更不可思议，龙女八岁成佛，八岁是儿童啊，龙女是畜生啊，不是人啊，他都能成佛，那何况人呢？何况善财呢？这些大乘经都是老老实实告诉我，真正的成就都是在不退转，只要能够是勇猛精进不退，一生当中确实能证得无上菩提。如果我们一生当中不能达到这个成就，那世尊讲华严说五十三参岂不是给我们开玩笑的？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从来不给人开玩笑， 啊，开玩笑叫戏论，佛没有戏论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如来是真于者，实于者，如于者，不狂于者，不妄于者。我们对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要深信不疑，绝无推断。这是先说这个求学的态度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建立，要效法善财，要向他学习。再看底下第三个小段，今于其日，今不能尽，过七日矣，见彼比丘啊，在别山上徐步进行。第一次出来参学，看起来好像不太顺利啊。到了这个地方了，这像就是居住的地方，居然七天呢见不到面啊，去打听啊都不在家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其不识数字，跟弥陀经上都用其来表法，华严经上常用十做表法，代表圆满的意思。为什么见不到呢？从前张家大师给我讲过，自己有业障啊，所以没有缘见善知识。业障消除了就叫圆满了，就叫七日。哪一天业障圆满了，那个七日就圆满了啊，这七日就过了。其实代表这个意思，业障消除了啊，这见到了，见到他在别山上，在另外一个山头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你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这是净土法门。净土法门叫做教外别传，叫做门与大道啊，它的本地呀，那就是我们常讲八万四千法门。它的别山上，八万四千法门之外，它另外一个法门。所以，善财童子第一个善知识教他是什么？念佛法门，念阿弥陀佛啊。我们世俗常讲的先入为主，你这个头一个先入为主，你说善财修什么法门？当然修的是念佛法门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，我过去学佛对于净土宗啊，虽然不排斥，我很不愿意学这个法门。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劝我很多次，我都没有真正发现。讲华严经讲到这些地方才恍然大悟啊！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菩萨发愿往生净土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 再看看善财，头一个参黄，居然是念佛法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住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头一个是老师传他这个法门，这含义太深了。于是我就认真反省检讨，我错了，老师过去讲的话正确，确实真正爱佛的话，我用华严来证实，这才完全接受。他在毕业山上十步进行这个修学的方法，等念佛法门，也叫佛列三昧，不能坐下来，不能躺下，可以站着，可以走动，而是以精行为主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现在许许多多道场提倡念佛法门，尤其是打佛七，知道佛七当中应该以什么为主呢？以绕佛为主。实在绕累了，再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叫止静。止静的时间是越短越好，精行的时间是越长越好。